第四十四章，在狮子坑中。本章根据但以理书六章，马代人大力乌夺取了以前原属巴比伦统治者的王位之后，便立即着手组织新政府。他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加于但以理的殊荣引起了国内领导人物的嫉妒，他们就要寻找参他的把柄，但他们却找不到，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这种毫无瑕疵的行为引起了敌人更深的嫉妒，他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这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因此总长和总督聚集商议，想出了一个计谋，希望借此陷害先知。他们决定去求王签署他们所预备的一道禁令，30日内国中不拘何人，不可在大力乌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凡违反这禁令的人，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于是总督们拟就了一道这样的禁令，呈请大力乌签署。他们针对他的虚荣心，向他极力陈说，这禁令的实施必能大大增进他的尊荣和威权。王既不知总督们的阴险用意，也没有从禁令中看出他们的仇恨，便服从了他们的谄媚，在禁令上盖了玉玺。但以理的敌人从大力乌面前退出来的时候，就因他们已妥善地为耶和华的仆人布下网罗而雀跃不已。原来在策动这次的阴谋中，撒旦乃是重要的角色。先知在国中握有大权，所以恶天使深恐他的势力会削弱他们对国内众领袖的控制。那即使总督们生出猜忌嫉妒的，就是这些撒旦的爪牙。那鼓动布置阴谋除灭但以理的也是他们。而总督们既让自己做罪恶的工具，就是阴谋得逞了。先知的仇敌预计但以理必坚持原则，所以深信他们的图谋必能成功。他们对他品格所做的估计并无错误，他很快就看出他们订立禁令的恶意用意，但他丝毫并未改变自己的素常行为。这正是他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他怎能停止祈祷呢？他宁愿牺牲性命，也不肯放弃他从上帝那里得帮助的希望。他泰然自若地恪尽他做总长的职责，即至祈祷的时辰来到，他就回到自己的楼上，跪在开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前，照他素常的习惯，向天上的上帝献上他的祈祷。他并未试图遮掩他的行为，他虽然很充分的明知他忠于上帝必有的后果，但他的心意却不为所动。他在那些设谋陷害他的人面前，绝不显出他与上帝之间的联系有丝毫断绝的迹象。对于王有权管理的一切事情，但以理都愿服从，但无论是王或者王的禁令，都不能使他在效忠万王之王的事上稍有偏差。先知便如此勇敢却又安静而谦卑的声明，世上任何的势力都无权介入人与上帝之间。他虽被拜偶像的人包围，但仍对这一项真理做着忠心的见证。他不屈不挠地坚持正义，无意明灯烛照在那异教宫廷的道德黑暗中。时至今日，但以理仍是站在世人之前的基督徒勇敢与忠贞的可贵榜样。总督们窥伺了但以理一整天，他们看到他三次上到楼房，三次听见他扬声向上帝祈祷恳求。次日早晨，他们便进到王前提出控诉。他所最重视最忠心的总长但以理已经违抗了王的禁令。他们提醒王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 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他们得意洋洋地将大力乌所最信任的顾问的行动告诉他说：“王啊，那贝鲁这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当王听到这话时，就立即看出了那为他忠心仆人所设下的网罗。他发觉那提出禁令的动机并不是热心为增进王的尊荣，而是由于嫉妒但以理。他因自己也在这件业已进行的恶事上有份，就甚愁烦。他筹划解救他的朋友，直到日落的时候，总督们预料到王一定会做这番奴隶的，就来向他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这道禁令虽然是贸然签署的，但也不能更改，必须予以执行。”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于是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就亲自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上帝并没有阻止但以理的敌人将他扔在狮子坑中，他容许恶天使和恶人遂行他们的毒谋到现在这个地步，但这乃是要使他拯救他仆人的神迹更为显著，使真理与公义的仇敌所遭受的失败更为彻底。诗人曾见证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由于这个决心遵循正义而不屈从权谋之人的勇敢，撒旦要被击败，而上帝的圣名要受高举和尊崇。次日黎明，大力乌王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哀声呼叫说：“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先知便扬声回答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上帝。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于是又有一位异教的统治者颁发谕旨，赞扬但以理的上帝为真神。那时大力乌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那反对上帝仆人的恶党这时全然瓦解了。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些异教的君王由于与他接触，就不得不承认他的上帝为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从但以理得蒙拯救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儿女处于试炼和黑暗的时际，应当保持他们在前途光明、充满希望、一切如意的环境中所有的态度。 那在狮子坑中的但以理，仍是在势力王前做首相又做至高上帝之先知的同一但以理。一个艰辛倚靠上帝的人，在遭受最大试炼的时候，正与他在兴盛顺利、上帝和世人礼遇恩待的时候并无二致。信心可攀达那未见之事，并握住永恒的现实。天国与凡唯一受苦的人十分接近，基督与他忠心的子民利益相共，他与他的圣徒同受苦难。谁伤害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伤害他。那随时施予拯救与脱离身体上伤害的能力，也随时施予拯救与脱离更大的祸患，使上帝的仆人能以在任何环境之下保持自己的纯正，并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胜。但以理在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国做政治家的经验显明了一项事实，那就是管理事务的人并不一定要做一个角毛百出、玩弄权术的人，反之他也可以做一个步步得蒙上帝引导的人。那身为世上最强大国家之首相的但以理，同时也是上帝的先知，领受上天灵感的光照。他原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而灵感之笔却描述他是毫无过失的。他所办理的事物，虽经他的仇敌仔细查究，也找不到一点差错。他是每一办理事务之人的榜样，显明一个人的心意若重生而奉献给主，动机在上帝看为纯正，便能达到何等的地步。严格遵从上天的要求，不但导致属灵的，同时也导致属世的福分。但以理坚定不移地效忠上帝，而不屈从自我的操纵，凭着他那高贵的尊严和刚毅的正直，就在青年的时候便博得照管他的外邦官长的恩惠怜悯。他晚年的生活也表现了同样的特质，他的地位扶摇直上，终至成为巴比伦国的首相。他历经几个继起君王的统治、邦国的倾覆和另一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他的智慧与政治才能、他的机智、他的礼貌、他心地的真诚良善以及他的忠于原则都是如此完美，甚至连他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一方面受人的尊敬而受益处理国务的要责，并得以参与统治天下之大帝国的机密，同时也为上帝所重视而做他的特使，得蒙赐予许多有关未来世代之奥秘的启示。他所记在但以理书第七至第十二章的奇奥预言，连先知自己也不完全了解，但他在一生工作结束之前已得到有福的保证。到了末期，就是这世界历史结束的时候，他必再蒙允许起来享受他的福分和地位。他并未获准明白上帝所启示的全部神圣旨意。关于他所写的预言书，他得蒙指示说，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这些书要被封闭直到末时。天使再度指示这个耶和华的忠心使者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当我们临近着世界历史的末夜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但以理所记载的与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有关的各项预言。这些预言应与新约圣经最后一卷的教训连结起来。撒旦应诱使许多人相信但以理和启示录作者约翰的书卷是无法了解的，但这应许是很清楚的，研究这些预言必有特别的福分伴随着。有话论到但以理所见到的那些将在以后的日子要起名的意象说，智慧人能明白。至于基督所赐给的仆人约翰为指引上帝各世代子民的启示，则有应许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需要从但以理和启示录两书所阐明的邦国兴亡史中 明白仅有外表和属实的荣耀该是多么的无价值。巴比伦及其空前绝后的一切权势与荣美，这种权势与荣美在当时的人看来似乎是十分稳固而持久的，已是何等彻底消逝了。它已像草上的花那样衰残了。随之而兴起的马代波斯、希腊与罗马等帝国也都一样的消灭败亡，而一切不以上帝为基础的都被如此消灭。唯有完全符合的旨意而表现的品德的才能永远长存。世上唯一永远不改变的事物就是上帝的原则。仔细研究上帝的旨意如何在各国历史和有关未来之事的启示中逐步实现，足以帮助我们得救一切能见和不能见的事物是真正价值而做估计，并明白何为人生的真正目的。如此，我们既根据永恒的观点而观察一切暂时的事物，便可像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一样，为那真实、高贵、永恒的事物而生活。我们要在今生学习我们主救主的国度，就是那存在永永远远的幸福国度的原则，必能准备妥当，而在他复临时与他一同承受这个国度。